好，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心里面仰望你，有你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心中就无有惧怕。我们在世上有惧怕，是因为这世界本身就不是属我们的，我们也不是属这世界的。但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是属你的，你也是属我们的。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今天的经文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继续分享希伯来书第二章。之前的话呢，我们已经提到过，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那我们也知道呢，我们这一群人呢也是希伯来人，因为我们是承受神给希伯来人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一群希伯来人活在他们当时的光景里面是非常不容易的。到不容易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知道呢，他们是想走回头路。如果大家回去愿意把希伯来书都从头到尾读一遍的话呢，就知道他们在想要走去回头路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不太明白，原来神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中间那么安排一些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一个意义？他们也不明白呢。在一个患难里面，神已经给了他们一个更美好的盼望。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开篇就感觉到一些不一样，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比较少。想到的，为什么会希伯来书的作者拿耶稣基督跟天使去比较？在我们的概念里头的话呢，耶稣基督当然跟天使没有什么可比性。在我们的头脑观念里头的话呢，天使那当然比不上神的儿子，这两者是天差地别的。那因为我们平常的日子里面的话呢，特别是过去几十年以来的话呢，我们受我们的教育的影响也好，在教会里头的风潮的话呢，都是拿头脑去思想神的，我们对于灵界的这些事情的话呢，显然就没有那么多的熟悉的程度，这个呢，跟希伯来人他们所经历的不太一样，我们呢，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也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读的是什么呢？四大名著，至少不同年代的人都知道。四大名著就讲的是什么呢？那讲的是人间的权谋，讲的是呢，我们在这些怪异的神怪的传说，我们所说的那些人，天兵天将啊，《西游记》啊，这些跟希伯来人所经历的。天使，那都是完全两回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可能不太能明白为什么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天使是那么重要的。那正是我们多读一些圣经，特别到启示录、但以理书，包括你去读创世纪里头，在他们的信仰的故事生活里面的话呢，到处都有天使的。而且天使呢是很有权柄能力的。那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已经强调了两三回这样的事情，就希望呢我们开始能够明白呢，希伯来人他们的感受里面，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每一天过日子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么重要？那反过头来说呢，虽然我们没有天使的这些传说，这些事情，但是不，我们有我们很多看重的，甚至他比呢耶稣更为看重的。耶稣意味着什么？耶稣就意味着他不是我们想象中间那一位胜过一切、创造万有、高高在上的弥赛亚，他好像呢是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是受苦的，受羞辱的，这样的一位主， 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不太明白呢，我们是跟随他这样的脚步去行。等到真实的一些东西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希伯来人一样的，我们一下子就说，怎么会是这样？那还不如天使。天使在人间出现的话，是多么大能力的彰显，多么神奇，多么不一样的经历。那我小时候长大了，有些人就见证啊，那个时候神迹其实也很多。我呢就特别希望，哪一天我在那儿写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也有个天使跟我出现一下，我就觉得自己呢很特别。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那个时候的感受呢，就跟希伯来人呢在苦难里头的那种感受是很相似的。我曾经还做过一件事情呢，我说天使不出现，那我呢抄圣经，但是呢我拿一根不出油的笔去写，你知道我为什么吗？那就有那个痕迹，没有那个字迹的，看不见的。我是期待呢，我抄完了之后呢，神行一个小小的神迹。人家看天使，我呢，他把我抄的这一本东西上面都变成字显出来了，那我也觉得呢，我特别一点。那是大概，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人为什么会想去抓住这些东西？我们就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就是在这个人间呢。你看不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但人间是不是没有事儿了？那就过去这一个星期的话呢，那就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有些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在心里面情感上就会有很多的冲击。有些发生的大事儿呢，那不一定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其实呢，它也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只不过大家不一定注意得到。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呢，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这就是作者和谁所说的将来的世界。那将来的世界是不是这个将来的世界是前面提到过的将来的世界？那是跟什么时候来对比的那个将要来呢？我们就回到大前面，回到前面在讲什么？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在这之前提到什么？他说他曾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将来是什么时候？就在这末世，这个相对于古时，这末世就是那个将要来的。换而言之的话呢，这一句希伯来书都在讲这将来的世界。是针对于什么时候呢？针对于古时候，神多次多方要讲，这是将来的世界。那问题是呢，我们为什么会在一个世界里头那么关注自己呢？那我在那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在关注谁？我是不是想着，人都有他生命当中那些神奇的见证，神跟他之间的经历，我呢也想要跟神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换句话来说呢，我们想到这世界，我们就会想到我在其中究竟是谁，是怎么样的。我们再继续想下去的话，我们的感受是不是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的？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中间，我有什么样的 显著的重要性。世界在发生很多的大事儿，跟我没关系，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在我的感觉里面呢，这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跟我有一点点关系呢，哪怕是一件小事儿，那也都是大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人不尊敬我，那个人不理我，那我们就会有这种感受，你不看重我。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我呢特别在意这些事情，别人呢都不在意这些事情？换句话来说呢，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多少人真拿你我当回事儿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他自己都感受不到自己在这个将来的世界中间他有多少的分量，人都忙着那个事情的话呢，他不可能对你我的事情是有那么的重要在他心里面的，除非的话呢，我们今天讲一个题目，就是谁愿意为你而死？当开篇第二节开始讲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这是我们是不是表示双方都很关心这个事情？关心这个事情，所将来的世界关心什么呢？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看重天使？可见他们认为呢，在古时候所说的就是这末世，就是那个将来的世界，天使在其中要有很高的位置，高到一个地步呢，甚至这些希伯来的门徒已经信了耶稣了，在他心里面呢，天使的位置究竟如何？是耶稣比天使高呢，还是天使比耶稣高呢？如果他们心里面觉得耶稣比天使高，作者是不是要仿佛开篇就要跟他们强调？可见在他们的心里面呢，耶稣再高的话呢，也高不过天使。所以希伯来书要跟他们讲，这开篇就要讲这。将来这世界，也就是对当时的希伯来人所意味着什么，就是他们所在的这末世，原不是交给天使管辖。什么意思？收信人呢，可能心里面觉得，那真是给天使管辖的，原不是，是谁原不是？一说在神原来的想法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意思的，但是人心里面的感受里面的话，那如果是耶稣和天使来做比较的话，他们认为呢，谁更是管辖这末世的？这个就是原不是。谁是那个为我们死的呢？这些人都信了耶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死，他们却不知道呢。他们却以为呢，天使是管辖这个末世，就是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却不知道呢，原来就是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是管辖这时代的。你说呢？我们这些人都不相信，都好像没有觉得天使是管辖这时代的。但问题不是说是天使管辖，问题是说呢，原来是耶稣管辖，在我们心里面究竟还是不同。我们中国人的话呢，既不相信天使，我们相信什么人？我们相信，我们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其实最相信的是人。 连天使我们都不敬畏的，我们相信什么呢？大家四大名著有几篇是什么？这就是至少我们小学生都读过四大名著，是不是？啊，这句话希望没有得罪人，你没读过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举一些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三国演义》大家都喜欢读，是不是？这不仅中国人喜欢读，日本人也很喜欢。他们还把它改编成了游戏。我们那个年代呢，还特别喜欢玩《三国演义》，现在可能人都不玩了。因为《三国演义》里头都是什么？都是人跟人之间的算计，是不是？我们就相信了人跟人间算来算去，这个比天。你想，中国人《三国演义》还有这里头，他不仅人算计，他连鬼神他都去算计。我们打心里面相信人的算计，相信自己呢，在这个算来算去中间，我呢是比别人能算呢，还是比别人不能算？这是在骨子里面的。那个时候，这将来的世界有没有交给人的算计去管辖呀？原不是，是交给那个不算计人的耶稣去管辖的。那。交给人管辖是什么意思？管辖说白了就是谁说了算。如果我说了，你完全不听，那我是不是管辖你呢？那完全不是，对不对？管辖就是谁说了算。但是在这些门徒的经历里面，他觉得耶稣说了算不算？如耶稣如果说了算的话，为什么我们在世上还有那么多的难处呢？为什么在世上呢，好像我们说了都不算？我们继续看下去，继续讲什么呢？说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有人什么呢？在经上找到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个呢，我们需要大家一起跟我们翻到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呢，大卫在讲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个人他的思想跟我们一样还是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说我要说了算？当你说我说了要算的时候，我算不算的什么呀？我可算什么了？以至于呢，你没有注意到我的脸色，你已经是得罪我了。为什么？我是算什么的呀？我如果讲到大家都不听，我就不高兴，这是什么意思？我可算什么了？我们昨天还在聊说，说我现在岁数大了，岁数大了的话呢，人就孩子就觉得我有爹味。有人呢不服气说，我们就是爹呀，我们为什么不能有爹味？爹味是什么意思？爹味就是说。我说了不算的话呢，我非得说了让你说我说了算，就是老是说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去分享一下。虽然我说呢是分享一下，但是你不听的，不听我给你的东西的话呢，那我就不高兴了，这就是爹味。但是呢，我们就说呢，有人在我们中间呢留下了很好的榜样，说他为什么没爹味？后来大家想来想去，就说他为什么没爹味，就是呢，因为他不觉得自己真算的什么， 不是，他是真觉得自己不算什么，所以他跟我们说话呢，我们没有压力。意思是说，我不听他的话呢，我不会让他觉得我冒犯他了，这就没爹味了。后来想想呢，我们这一群做爸爸的人的话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不就是日子就好过多了吗？老婆不听我的，孩子不听我的，我就不至于生气，不至于就是非得自己站在一个位置上下不来了，没有这个爹味。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呀？你竟顾念他。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一直到了第三节的话呢，他就看到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你就想想看，我在我们家想搞一个后院，我一看这个日子太难了，他给我运过来前前后后16袋的水泥、沙子和碎石，没有水泥，沙子、碎石。和什么东西？你知道这每一袋是多少斤吗？每一袋是1000磅。你看我这个小身板，你看到那个1000磅的沙子和碎石，我就知道我算什么呀？那一个袋子可以装下4、5个我。然后呢，它的重量呢？更超过4、5个我，人算什么呀？大卫说什么？就是说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耶和华神呢，还在天中间摆设了月亮星宿。我看着一袋1000磅的沙子，我就觉得这时候我才知道。老子算什么呀？啥也不算。你在小孩子面前，我们家小孩都比我高很多。这个做老子的啥也不算什么。但是呢，我们心里面会不会觉得我算什么呀？我觉得我一个小小的意见，你不听的话呢，你简直就是来羞辱我。但是呢，在人间，我们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是活在这个神所造的那么大的天，他为了我们的话呢，在天上摆设月亮星宿，这就跟小孩子摆设是什么意思？就跟我们在后院想搞一个景观，但是神的话呢，月亮星宿，他放这儿他就放这儿，放那儿他就放那儿，而且造了之后呢？有没有想过，是让我们这些小小的人去看？哎呀，神你创造的，这真是美，真是棒！你竟顾念他，顾念神是怎么顾念的？当他去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就知道神在顾念。什么是顾念？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想到了我这个小小的人，这就叫顾念。然后呢，你派他管，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就当我们在看到这些人在肉身活着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就是比天使微小一点。那我们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呢，大家回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话，他觉得自己只比天使微小一点点嘛，他可不觉得自己比天使微小一点点，为什么呢？这个，他们以为那个将来的世界，天使不说是完全主宰，那也是有很大的管辖权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呢，什么， 大天使长米迦勒，那是我们的守卫天使。啊，他为什么说大天使长米迦勒是我们的守卫天使？意思是说中国人的话呢，那不是米迦勒守护他们的。说个玩笑话，那我们中国人呢，可不觉得是这样。我们有些人专门做一些的功夫，就研究呢什么伊甸园是在四川。然后呢，圣经里头的那些字呢，都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有很多的关系。我不是说这些研究，我得去轻看它，但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些东西，那是很重点的。我们还是在民族的文化里面想找到自己的重要性，就看到呢。这讲到他们这些讲到天使啊，他们的故事里头都充满了这些东西。那我们回过头来一看呢，他们为什么高举天使？天使跟他们不只是，他们比天使不只是微小一点，不是微小一点点，所以他们在拼谁的守护天使比较厉害一点。那我们来看的话呢，诗篇里头是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回到希伯来书的话呢，我们看看比天使微小一点。希伯来书第二章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比较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起初的话，神造了这一切的时候，是不是万物都交给亚当去管理？这些东西的话，是不是神费尽心思找出来？我们如果一生拼搏奋斗，你得到了一些的成就，留下了一些的东西。那美国人呢，特别强调一个词叫做 legacy，就是不仅仅是我留下的钱、房子，我呢这个人的名誉、我的工作、我这些东西的话呢，都留给后代的话呢，对他们有正面的影响。那我们都想好好的、郑重的交给下一代。你想想看的话呢，神交给亚当的话，他是费了多大的劲儿？造出来的，你要去看《创世纪》的话，他没造完，他是不安息的。第六日他没有造完的话呢，他不安息的。我们以为的话呢，神能力那么大，他随便丢给我一个东西，那都很厉害。可是呢，你我不知道呢，他可不是随便丢给我们一个东西的，他是费尽心思给我们造的。这一切是交给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些造了这些东西的，他让他来，大象就会来的。你叫天空的飞鸟来，它就来了，都是听亚当的。但是呢，究竟怎么样比天使微小一点呢？你就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那这个诗篇是在讲什么？我们回到第五节，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这个将来的世界是交给谁的？就交给那个耶稣的。为什么那么强调是耶稣？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就生活在这一群希伯来人中间，是不是？就生活在这群希伯来人中间，他是肉身活在他们中间。人看到的是什么？人看到的是这一位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在希伯来人的心里面，他是个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可不是微小一点点， 那我现在呢？因为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在肉身火热的时候，前面讲到天使只是服役的灵，为着我们这些得救恩的人服务。我现在呢，经常需要摘眼镜，天使会不会得近视眼呢？那微小可不是只有一点点。我已经拔了一颗牙齿，牙齿掉了一颗。然后呢，你再老下去的话呢，我的头发早就已经就是不知道与什么东西同在了。你就想到人在肉身活着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东西跟天使可是差的不止一点点而已。当我们想到微小一点的时候，是知道我们在肉身当中的难处。如果想到差了不止一点，甚至这将来的世界都不是交给耶稣管辖的时候，你就想，那就不是微小一点，信仰就出了问题了。为什么呢？唯独如今还不见万物都复杂，这里头有个指示。意思说，人证明了诗篇第八篇，这所有世上的万物，将来的世界，就都是这个成了人的耶稣他管辖的，他就是我们的主，都是交给他管辖的。但是人为什么会高举希伯来人为什么高举天使到这个地步？只是如今。我们是活在什么时候？活在如今。如今的话呢，我们还不见万物都复杂。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巴不得现在万物都服耶稣，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想法，跟那个时候的希伯来人的想法像不像？我们有那么多的苦难，人生有那么多的压力，主是为我们死了，我们相信的，但是我们巴不得万物都是服他的，这个对我们现在有意义，是不是？万物如果都服耶稣的话，我们的日子好不好过？我们日子是不是跟现在过得不一样？现在是不是？好多的东西都不服我们的主的，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那些希伯来人的话呢？罗马政府逼迫他，多么强大的政权！犹太人服不服？就是你们这些人的老乡，他从那里出来的，也不服。他们这些人呢？犹太人呢相信神迹有能力，希腊人呢相信智慧。他们为什么不服耶稣？一个人觉得没智慧，一群人觉得没能力，都是不服的。中国人呢，相信什么？又有能力又有智慧的才行。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根本是不服我们的主的，特别是如今还不服。我们想法是什么？将来服，跟我如今不服，哪个对我的影响大？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这是那个。他的权柄到底有多大？天使呢是没有管辖权的，他呢没有一样是不服耶稣的。这个就是我们跟希伯来人的信仰就差在这个指示在那里，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只是如今不服，跟我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内心的挣扎，将来服。跟我现在不服，我们现在相信的是什么？现在服他 对我才有意义，对现在的我有意义。作者就把这个东西点出来了，你我心当中跟当时的希伯来人是不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作者提醒我们什么？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一点危险、天使小一点的耶稣。现在能看见的是什么？现在能看见的就是这个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得了尊贵荣耀。冠冕得了没有？这是不是诗篇第八篇讲到将来的世界的事儿成就了？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是为因为什么得的？因为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在那个时候得了没有？神是不是已经把尊贵荣耀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了？原因是什么？受死的苦，为谁受死的苦？是不是就是为这些希伯来的门徒们受死，为他们受死的苦？是不是也是为我们受死的苦？神就给他尊贵荣耀。原来。他没受死苦之前，他是什么样子？他是比天使小一点。耶稣在世上有没有老了？人看他，你不过就是50多岁，你怎么说自己比亚伯拉罕还老呢？亚伯拉罕没有的时候我就有了，你不过才50多岁。耶稣那个时候在肉身活了多少年？活了30多年，人家说什么？你不过50多岁。那个时候，人的平均寿命是能活到80岁、90岁、100岁吗？甚至有人想活150岁，有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人寿命是很比这时候短得多。那就是说，你只不过50多岁啊，你怎么说自己活到比亚伯拉罕？他才30多岁，已经50多岁的样子了。他在肉身里面是会老，是会饿，受鞭伤的时候是会流血的。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在天使身上？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更重要的，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他有什么？他受死的苦。要比天使小，微小一点，重点在哪里？不是他会老，不是他这些东西，他受死的。天使会不会受死的苦？天使是不是永永远远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所说的是那些信靠神的那些天使，他受死的苦的。要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人活在世上，你的确跟天使不一样。我们会担忧死，是不是？因为怕死的话呢，我们会担忧怕失败的，是不是？我们因为担心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才觉得自己在世上一无所有。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这群人很担心，为什么呢？没房子，是别人我们是在叫什么蜗居，没有房子，叫什么无房一族。那有人买了房子呢，他都觉得很好；那有的房子呢，就说我有贷款，我是房奴。然后呢，我们要成天担忧。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穷的人。后来有人就开我们玩笑，就说：“其实你们得想想， 你们这群人大部分都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你们还觉得自己是世上最穷的人，中国最穷的人？为什么是别人都有房子，我还得辛苦打工，还房价天天涨，天天买不到房子？就说你要想想，这世界上80亿人，你想想非洲还有那些地方的人，你们说自己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为什么？有没有担心我们活了一辈子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就死了？我们天天就是因为怕死，就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抓住。一会儿是怕没房子，一会儿是怕没孩子，没孩子呢，有了孩子就说怕孩子上不了美国的名牌大学。你想想看的话，你都觉得自己是。你能害怕自己小孩上不了美国的名牌大学，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几所大学了。我们小的时候，我是担心我上不了高中的，我没资格害怕自己上不了美国的名牌大学。原因不是说谁比谁怕的东西高低，而是我们都怕。人的话，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主的话呢，他是怎么成了比天使微小一点？他要去尝那个死味，而且他是怎么死的？中国人还特别喜欢讲究，这个人死的死法是不是？你说我们到底是可怜呢，还是怎么样？我们这些。想的想法都是很奇特的，那就是死的话还有个死法，是不是？我爷爷呢是牧师，他成天讲笑话，他讲道就讲笑话，他怕什么呢？他就说我死了之后，你们不能让我火葬。为什么不能火葬呢？免得复活的时候。身体变成了灰，他好多人喜欢听他讲道，但是他死之前呢，担心这个，所以呢，做儿女的话呢，我父母不是，那我爷爷死的时候，对，我爸还在，那时候他们这群人呢，又偷偷摸摸叫了一辆车，那个时候中国还是很穷的，就叫辆出租车给他送。但是他不能土葬，已经是说提倡叫什么移风易俗，必须火葬，偷偷摸摸的给他送去那个坟地里头去了。就人很多的时候，他讲了，至少他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开始讲道，已经讲了有10年到了，他还在想着说，我的话呢，不要火葬。我呢，现在说起来好像我比他，懂得好像多一点，但我每个人骨子里头害怕的东西都是很可笑的东西。那我造院子就害怕我造的，我已经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了，没有我们邻居家造的好。这是什么？这不是跟他去怕我这个没有土葬一样的东西吗？一生就是怕失败，怕没面子。以前在 DTC 有一句话，我们是非常吸引大家的，就是说，以前的话呢，我们是都害怕受伤，现在呢，我们可以不受伤了。讲到这，我记得以前的老师们讲课都是这么讲的：基督里的人生就不可以不受伤。怕以前呢是担心受伤，那讲着讲着我们就都忘了，还是很怕别人伤我们。这都活着活着就活回去了。以前大家呢都很开心，可以成为一个不受伤的人了。大家现在又变成说不要伤了别人。其实背后是什么？你也别伤我。活着活着又都活回去了。原因是什么？有一样东西比耶稣更大，耶稣是什么？那比人天使小一点的，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敞了死位。首先是人人，人人是什么意思？人人包不包括我呀？如果没有了我，还能说人人吗？那是为我尝了死味。意思是说，我们一生因为怕死、怕丢面子、怕没人尊敬我，这所有的东西，主为我们尝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尝了那个滋味，是那样的死的味道，这叫做感受，尝尝尝什么样的味道，真叫做那个感受。所以的话，我们感受到那些人不尊敬我，有些时候就说，人如果这么不尊敬我的话，我不如死了算了。有没有人有这种感受？有人呢跟我说：“哎呀，觉得自己不知道活着有什么味道，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味道？”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死的阴影底下，人生空虚，没有意义，一小点的东西我们就心里受不了，都是在这个里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一个东西，主为我们尝了那个味道。然后他怎么说？他得尊贵荣耀为冠冕，已经得了，是不是？我们想着得尊贵荣耀为冠冕，耶稣什么时候得？是将来他从众天使降临见我们的时候，那时候的。这里讲的是什么时候得？就在这些希伯来的人。门徒快要放弃，要回去走老路的时候，他已经得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很多的时候，你一旦想到人生没有滋味的时候，那是想走老路的诱惑就在前面。我为人牺牲，我伏小做低，伏低做小，我不要这么搞了，何苦呢？要想要走老路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他已经得了尊贵荣耀，他是什么？为那个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已经得了，为什么得了？神为什么给他？是因为他替你，替我尝死味。一个人会死，荣耀不荣耀？尊贵不尊贵？你再在世上有成就，你再争取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你活不了一万岁，有没有荣耀？我们是不是都称呼一些人万岁万岁还不够，要万万岁？这个才行，为什么？人站到了那个位置上呢？他明白，如果不能再活500年的话呢，我再有多少的成绩，有没有什么用？这叫没有荣耀，没有尊贵。你把人间的一切都得着了，会死，还是没有尊贵？所以呢，我们平常要怎么得尊贵荣耀？我在追求这个尊贵荣耀的时候，我就暂时把会死这件事情给忘了。然后呢，好像呢，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是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可惜呢，又得不着，就不得不去面对呢。我不但得不着，我还会死。这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醒这群人什么？耶稣得尊贵荣耀，是因为他替你尝了死味，他得了尊贵荣耀。请问你有没有尊贵荣耀？ 谁给他尊贵荣耀？是不是神给他尊贵荣耀？神为什么给他尊贵荣耀？因为他替你去尝了死的味道，他替你我去尝了死的味道，你我还需不需要去尝了？我们就不需要去尝了，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这个，神已经赐他尊贵荣耀。请问你在神的心里面重要还是不重要？谁愿意替我们死？谁愿意他的儿子替我们尝了死的味道？尝死味是什么意思？那个感觉是真实的。我们以为的话，耶稣死，他是个神，咔嚓死了，咔嚓活了，完了，我头脑当中接受，不是这样的。你的味道他尝过，他就在那个真实的感受里面。中国人呢？自己怕死，我们是不是古代王朝下来还用死去吓唬别人？是不是？你要敢造反怎么办？挨一刀不够，要挨100刀，但是呢，不能让你死掉。他要再确保什么东西？他确保让你感受到死的痛苦，一点一点临近，要吓唬。有没有人愿意去尝这种死的味道？耶稣愿意为你我去尝这个死的味道。神呢？因为耶稣愿意为你我去尝这个死的味道，他就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请问你在神心里面有没有荣耀？有没有尊贵？当我们要像这个希伯来的门徒一样走回头路的时候，他就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怕死、怕丢面子、怕失败，那个阴影还在笼罩我。为什么他要在那个时候提醒这些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主为我们尝了一切羞耻、一切失败、一切的死的味道，他要去尝，这就是感受。所以，我们要是紧紧抓住自己的感受呢，还是要抓住主愿意为我们尝死味的那个感受，还是要去抓住呢？神乐意因耶稣这么去做，就赐给他尊贵荣耀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什么？你愿意替我死，替这个人死？你愿意替 Angie 死？你愿意替他死？我就赐你尊贵荣耀。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体会到神的感受是什么？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是谁啊？就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就是那个赐耶稣尊贵荣耀的神。作者是怎么讲他？他是说，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属是什么意思？万物是属于他的。那世上的，我们在世上活的时候，中国人都觉得是什么？我不去打你都不错了，因为中国是我们的。别的地方呢，我们如果强大了，我们不去要你的，那也是我们的，给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呢，你真是看历史的话呢，我们弱小的时候，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强大的时候，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吗？那就要有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 我们自己的话是不是也一样？我弱小的时候，我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强大的时候，你希望我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权地是耶和华神的，我们都是租户。美国人也是一样的呀，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权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不是我们的。回过头来，这叫为万物所本是什么意思？根基在他的身上。换句话来说，如果是不是神费劲儿拖住万有，我们以为神呢不让这个宇宙崩坏，只要一句话，宇宙不崩坏。你没想到他呢是用他大全能的命令拖着万有，这个宇宙才不会崩塌。我们以为他是轻而易举、轻巧的就做到了。你想到耶稣在世上为了救一个人的话呢，他费多大的心思，多大的不容易，在想要救一个人，你就不会觉得呢，他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轻轻巧巧的事情，为万物所本的。人却不知道万物都是他的，没有他拖住的话呢，万物早就全然崩坏了。我们都以为我们信神、服侍神的是我给他面子，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觉得天使比耶稣，希伯来人觉得天使比耶稣大得多了。回过头来再继续看下去的话，神的心意是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说这些话来羞辱大家，或者是来说我们有多不好。他要讲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呢？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他有一个心意，要领许多的儿子。他原来是不是只有一个儿子？那独生子耶稣基督。现在他要把我们这些人都领进去的话呢？他有许许多多的儿子，而且一个不能少。进这个荣耀里头去的时候呢，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合宜是什么意思？合宜的反面是不合宜。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些人觉得他做事不合宜？是不是？那我常常觉得自己做很多的事情，事后觉得很多的事情觉得不合宜，不合宜的话，你会什么感受？后悔是不是？哎呀，做了这，我怎么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情呢？我巴不得回到之前，我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懊悔，合宜就不会懊悔，不懊悔呢？你会不会做了一件事情，你觉得不懊悔的？不懊悔就是我正应该这么做。我如果有一辈子有一件事情记得的话，我就是这件事情。我告诉我的孩子，我当时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懊悔，就是生了你。你想想看，这里是不是父神给我们讲的？把这个孩子们引到他要给他们预备的荣耀里头去，把你带到他要给他的荣耀里头去呢，完全不懊悔。但这里合宜的是什么事情？叫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耶稣基督是一个元帅。这个元帅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救我们的。他来救我们这样的人，他要是一个完全的元帅。什么是完全的元帅？ 就不是不完全，就不是呢，在他身上可以挑出毛病的。我们如果要救一个人，你说救了，达到这个结果就好了。至于这个救他的人到底是不是有那么完美，那能达到目的不就是很好了吗？神说那是不合宜的，只有这个元帅是个完全的。没有任何瑕疵的，没挑不出任何毛病的，才是合宜的，否则是不合宜的。什么意思？为了救这一群人的话呢，到一个地步是说，这个元帅如果不完美，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神觉得是不合适的。请问你在神的心里面？到底有多重要？不是救了你就算了，连救你的那一位都是有资格要求的，不是谁都可以随随便便去救这个人的，只有那一位完全的元帅才有资格去救这个人。你在神的心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他叫他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这些门徒们只看到了他比他微小的那一点点，他就觉得呢，将来的世界是天使管辖，不是理所当然。那就没有想到，那创造万有的，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耶稣，他因这些苦难才成了完全，才够资格，够谁的资格？够神的资格来救我们。因为呢，他受的这个苦难，他在这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他在世上的经历，他在人间钉十字架，这所有的东西，人觉得未来的世界，这将来的世界，不是他管辖，却是天使要管辖。这就是当时的人心里面的光景。这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因为什么觉得耶稣不是管辖这将来世界的，甚至呢，耶稣不是管辖我们的，我们却没有想到呢，那些我们他在微小中间是为了谁他成了微小？为了谁他可以被我们误会？他是微小的，他是为了成为那完全的元帅，他成了那个微小的，他要去尝那个死的味道，就叫我们进神给我们预备的荣耀里面去。我们愿不愿意奉这个为我们尝了死味？那微小的，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孩子们真是你的孩子，因为我们跟你亲到一个地步。你连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救我们，怎么救我们？他要成为什么样的元帅？你在创立世界以前都已经定好了。你因我们以他为荣耀，我们也因你以他为荣耀。他是我们的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虽然天地废去。这世上一切掌权的、有能的也都要废去， 我们在这个如今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主就是我们的荣耀，因他不以我们为微小的，反倒因我们是微小的，就成了那世上最微小的。我们过去常常会误会他，我们常常会被我们自己的感觉一抓住，我们就否认他，我们想回去我们过去的老路里头去。但我们如今要在你面前认自己的罪，孩子们在你的面前为自己误会我们的主，误会你的心肠，我们就向你认我们自己的罪，好叫你从高天来的荣耀、来的安慰和怜悯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活人之地可以得见父神，你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仰望。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